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全新的你，就是大连的明珠写来的听后感，特别就是针对小说选读栏目这一本《在黑暗中的舞者》，听完以及看完之后的感想和刘文分享哦。这封家书比较长，刘文会利用两次的片片家书时间，配合小说选读这一本《黑暗中的舞者》和书香家人分享。读这一封很感人的家书，以及读这一本《黑暗中的舞者》之前，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
带我飞。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全新的你，就是明珠写来的家书，主旨是听后感。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平安，我是明珠，今天听到姐姐在节目中读我的家书，再一次感动到落泪。可能我就是属于感性的那种人，落泪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从2003年开始联合电台至今陪伴我走过的那些春夏秋冬。起初是透过收音机收听书香园地的节目，很多时候听一次已有的地方理解不清，自从可以从电脑收听节目开始以来，总喜欢反复收听，在领受上已有了深层次的理解。透过电台的节目让我更多了解基督教，认识到我们这一位伟大的造物主。良友电台在我的心目中地位就像是一位家庭中最亲密的家人，每天必须都要听两个节目，否则觉得每天像缺少了什么。最近听小说选读《黑暗中的舞者》，似乎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在网上仔细查到了2008年出版的这一本书。虽然价钱比出版的价钱高出了几倍，但是还是让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读完这一本书。读完之后我再一次眼眶湿润了，特别是罗布在29岁半的时候因为癫痫发作去世了，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都参加了罗布的追思礼拜。虽然罗布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一位肢体残障的孩子，看到上帝无形的手一直在托住他，也深爱他的家人。特别他家在困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伸出爱的手，给予安慰或是物质上的帮助。感谢主的恩典，一直不离不弃地爱这一家人。生活的艰辛永远击不倒上帝所爱的儿女。这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明珠写来的听后感这封家书的上半段呢，针对《黑暗中的舞者》这一本书给予回应。这本书在节目中也已经来到尾声了，而明珠已经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了。这本书之所以感动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位作者罗伯塔·班迪，也就是罗布的母亲，他娓娓道来养育残疾儿孩子将近30年的岁月，他是如何的倚靠神来度过，而且也因着他从上帝所领受的爱，他知道如何的来爱这个孩子，也透过这个孩子他看见了别人所看不到的。虽然看似一个咒诅，但是他却从其中看到神无尽的祝福，以及为此深深献上感恩。或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等待我们去突破的困境，也或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但我们是否透过这一位作者，这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所叙述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看见神的手在其中奇妙的引导，我们的心是否也愿意像明珠一样被深深的感动而回应神的爱呢？好，接下来就一起来看这本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7章《家庭之锚》，以及第18章《与天使合唱》上半段。第17章，家庭之锚。罗布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我们会首先满足他的需要， 它也使我们保持一颗纯洁的心。当电视等媒体的报道中充满物欲的时候，让我们不至于变得庸俗和败坏。因为电台的各方力量无法在领导权和发展方向上达成共识，菲尔辞职了。我们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现在虽然得到了解脱，压力却加重了。难道我们误解了上帝要借助我们的生命所成就的事情吗？现在我们该何去何从呢？失去工作或是对此放手都很折磨人。在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一个人来帮助我们，他愿意资助菲尔开办一家广告公司。菲尔的新工作使我们又有了医疗保险，这对于五个孩子而言至关重要。每次提到保险，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罗布，他的健康和将来如何发展都很不好预测。他们会接受罗布吗？这一直是我们做决策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一次次的叹息，一次次重新燃起激情，我们献上了无数感恩的祷告，渴望光明的日子早日来临。但是上帝自有他的计划，罗布的癫痫发作得更加频繁，而且经常当我们的车堵在半路上时发作。每到这时，我就在路上疯狂地寻找停车位停车，好把他的身体放平，使他的呼吸道保持通畅。为此我们一直庆幸罗布不是个大块头，这样需要搬动他的身体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和省力。虽然弟弟妹妹们都能很好地照顾罗布，但我片刻都不敢离开他，担心我不在场时会发生什么严重的意外，怕他会因此永远离开我们。撇开这些不说，我们的生活繁忙又充实，做运动、玩音乐、去教会、孩子上学、邻里往来，时间被占得满满的。要做这么多事情，总会有分身乏术让其他孩子们照看罗布的时候。所以我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时候，就不住地祷告，千万别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啊，求你别让现在发生什么不幸。医生增加了罗布的药量，但他的胃吃不消，每顿饭都会呕吐，结果治疗癫痫比癫痫病本身给罗布带来的痛苦似乎还要大。由于与罗布长期生活在一起，我逐渐变得注重细节，善于观察，并随时保持警惕。罗布没法用言语表达他的感受，所以我必须明察秋毫，读懂他的需要，随时准备应对他的健康变化。我们竭尽全力，未雨绸缪，好把出现危险的可能性减到最低。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必须严密控制罗布整个生活环境，任何气温变化都会影响到罗布。他要么整天发烧，要么浑身冰冷，体温从来没有正常过。我们冬天用暖气，夏天用电风扇来控制室内的温度。在芝加哥的酷暑中，家里的空调让罗布稍感舒适一些。过去这些年，我们发现他的皮肤对阳光越来越敏感，即使是最柔和的阳光照射，也会使他的皮肤起满水泡，产生烧灼般的疼痛。适合罗布生活的空间在一年一年的缩小，既要为罗布提供适合他生存的空间，又要尽量让他像其他孩子那样生活的丰富多彩，实在太难了。时刻观察，保持警醒的状态和意识也渗透到我生活的其他方面。为了照顾好罗布，我变得越来越敏感，理解力也越来越强，对于整个大自然、身边的人以及纷乱繁杂的世界，我的观察和感受也更加细致入微。罗布成为我们的家庭之锚，在我们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他的生活范围却在一点一点缩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他展开，无论我们哪一个人，只要一进家门， 就会看到罗布坐在那里看电视，不是看公共频道迪士尼动画，就是奎格利的村庄。这是教导基督徒价值观的美国儿童系列剧，由真人和牵线木偶联合演出。我们家里总是充斥着这些电视节目的声音，孩子们很早就知道电视是为罗布准备的娱乐项目，他们小时候也同样喜欢很多罗布喜欢的东西。长大成熟之后，他们牺牲了很多吸引同年龄孩子的娱乐节目。我和菲尔总是告诉他们，只有在罗布不看电视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看自己喜欢的节目。他们也都严格遵守这些规矩。令我和菲尔吃惊的是，孩子们为了能和罗布待在一起，宁愿和他一起看那些他喜欢的节目，以他的快乐为快乐。罗布使我们保持一颗纯洁的心。当人的自我中心、贪婪的欲望在电视媒体上大行其道的时候，它保护我们不至于变得庸俗和败坏，帮助我们坚持纯正的真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开始改变航向。伊丽莎白离家去上大学之后，我和菲尔也开始做长远打算。光阴荏苒，我们的一个孩子已经不在家里住了，其他的孩子很快也会纷纷独立，除了罗布。和别的夫妻一样，我和菲尔也会一起憧憬未来的岁月。我们常常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说到退休以后的情形，我们会开玩笑说，你、我还有罗布，我们和罗布的生命似乎永远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其他孩子步入青春期之后，我和菲尔也会偶尔偷闲，晚上出去参加一次教会聚会或学校的聚会，享受一下生活。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时光，因为我们为此已经等得太久了。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设想今后的岁月会如何，等孩子们都长大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罗布找一家护理中心呢？我们是否也该考虑一下与罗布分开生活呢？我的一生中需要感恩的事情很多，但有件事我特别感谢上帝，就是罗布出生的时候，我和菲尔都非常年轻。正是由于年轻力壮，能够吃苦耐劳，我们才得以熬过那些数不清的艰辛岁月。但是在过了将近30年之后，我们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熬过下一个20年。我见过很多年迈的父母因为身体衰弱，无力照顾他们的残疾孩子而苦苦挣扎。我和菲尔是不是也会走到那一步呢？怎么安排对罗布是最好的？只考虑他的需要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问题无数，答案却不知道在哪里。第18章，与天使合唱。这一天就这样来到了，那个被我拥抱了30年的身躯，挣扎在生死之间。我非常清楚这段时光多么宝贵，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一定会渴望能再次给他梳头，吻他的脸颊，握他的手。罗布的生命迈入第30个年头，他开始对拥抱和跳舞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满足于这种非主流生活。事实上，他非常知足。当我给他喂饭时，我也同样感到很满足。俗世的纷争和诱惑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美貌、才智、荣华富贵，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消逝。我在罗布出生前追求的那些名利财貌，如今都显得是多么的肤浅和虚空。我们历经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已经看透了这种追逐的虚伪可笑。知道人世间最珍贵也是唯一真正的财宝，就是上帝赐下的爱和救恩。最终，人类的狂妄自大 都将不复存在。我们的一切成就不过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罗布有一颗和平公义的心，这是来自上帝的极大恩赐。他从未打击过别人，只会冲着自己发火。他从不说谎，从不欺骗，他从不自夸，从不咒诅人，从不说脏话，他从不贪婪，从不偷盗，不散布流言蜚语，他给出的全部都是爱。罗布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这些真理，与罗布相处的日子给我带来从未品味过的极大平安。罗布喜欢翻看我们的相簿，总能从照片里认出他自己。有一天，我和菲尔一起回忆过去这些年的经历，结果被唤醒的所有记忆都震撼着我。菲尔已经从一个不经世事的大男孩成长为对五个孩子宠爱有加的父亲，他甘愿为孩子们做任何事情，总是迫不及待地向人炫耀孩子们取得的成绩。为了逗罗布发笑，他会跟罗布一起爬到大箱子里，制造出各种声音。在我们过往的每个家里，菲尔都会做好沙盒和秋千供孩子们玩耍。他会清理垃圾，给孩子换尿布，星期六早晨做煎饼，每天他都为孩子一一提名祷告。他已懂得心平气和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菲尔对罗布充满爱心，温柔备至。罗布使菲尔变成一位父亲，而做父亲的责任和使命使菲尔成熟，成为称职的父亲。要是没有罗布作为提醒，我和菲尔肯定会为善待孩子而为自己博得好名声。罗布使我们学会为了生命这个宝贵的礼物而感恩，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罗布和其他孩子。但更加重要的是，罗布的存在提醒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仅仅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上帝透过我们成就他的计划。这些孩子都是上帝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最终都要回到属于上帝的永恒家园。只是到达目的地之前，在这里做中途的短暂停留而已。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打开黑暗的角落》。
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一直所有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 你要相信主都知道，耶稣陪你走，在他没有医不好的伤口，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